台湾的整体的办活动的意识、企权的意识都已经非常发达的状态下，对啊，我们应该要让民间的钱进来更多，对，然后不要再用政府的预算去跟民间的公司去挤压、去对抗这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最近大家周末有没有开始听团了呢？疫情以后啊，不管大小演唱会或者是各种音乐季，塞满你每个周末。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各个听团的现场，有所谓的听团猴，有所谓的免费仔。那这些乐团那又怎么维生？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伤心欲绝吉他手关金刚来为大家解密。Hello， 关金刚。
嗨嗨，你好，欧文。
终于啊，终于邀请到你这样。像最近不是表演满满？
今年算是我演出比较多的一年，但是只是我自己的乐团，对，今年比较认真，今年比较努力，前几年都在创作的泥淖中挣扎，那样子。
就是前几年不缺钱，今年很缺钱。
不是 always 缺钱，对，永远都会缺钱。
永远都缺钱。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伤心欲绝其实是所谓大家所认定的独立乐团，那或者是独立音乐，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独立乐团到底它是怎么认定的？不好意思，我先跟大家承认一下，我本身不太听团，那听团也属于免费仔的系列。我先
自我，你说你听团也，你从来不花钱听团的意思？
在我认知，你们的乐团五月天算乐团？
你听五月天不用花钱吗？
我有付订阅，但我没有买过，我没有买过唱片，我也没有去过演唱会。
OK，
对对对，我、okay. 但是我付订阅，
所以基本上你说你订阅什么？你订阅 Spotify？
对，我订阅 Spotify。
哦，这其实不算是一个听团的的历程吧，我认为。
那所以我们要今天就是特别要找到，请到关金刚来为我们解答一下，那什么是所谓的听团仔？那我们先从独立乐团开始解析起。那何谓独立乐团？
何谓独立乐团？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有点空泛啦。对，什么叫做独立乐团？什么叫做独立音乐？因为这个词汇它比较牵涉到的是你经营的方式啦。对，那。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的认定方式。比如说，你讲一个最最最最最狭义的，好了，对，就是其实以欧美业界的看法，你只要在五大唱片体系之外的唱片公司，全部都算是独立音乐的厂牌。
OK，
对对对。
但是我真的有个疑问，其实五月天的发迹，它是从。也是跟一般的多数的独立乐团是一样的嘛，他也去过当最原始的村呐，对，我看过影像也是如此。那、那个时候他可以算独立乐团吗？
当年的五月天，那个时候他应该有签一个角头的发行约之类的吧，我也不太确定。那个在基本认定上，那个其实是一个蛮 indie 的经营状态，没有错，就其实就是就是以乐团为经营主体嘛，然后自己搞定自己，自己帮自己排表演，自己打理自己的演出。嗯，对，那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涯，对，大概是这个样子。但那个非常久以前了。
那好，那我问一个比较近的，那个灭火器算吗？
灭火器到现在，即使他们开了火器音乐，对，火器音乐，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独立厂牌啊，它也没有一个
不在五大体系里面，
对，它也没有一个很大的资本。台湾没有一个唱片是在五大体系里面啊，就是我说台湾人自己开的唱片行，
没错没错，
唱片公司，比如说滚石唱片那么大的。他也算是一个独立厂牌，对，
所以广义来讲，他们都算独立乐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就很本身就很吊诡。我们把范围放广一点好了，所以我才会说 ，OK， 我们就姑且就看这一组乐团或是艺人他的经营方式是怎么样，对他是否是帮自己打理自己的一切。
因为网络传说是说 ，OK， 他如果开始走进主流节目，上所谓综艺节目，上所谓的比较商业性的节目，甚至做一些更大规模上，像进到小巨蛋或者进到大展场，那他可能在有些人认定他就啊，他就已经不再具有所谓音乐界那种独立乐团的。但这是网络传说，
我不知道网络是怎么传的啦。但以我的认定状态来说，其实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样子。对，即使你走到了小巨蛋，即使你那个跨年晚会演出，你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独立经营方式的艺人啊，
是是是，
只是被邀请了嘛，嗯哼嗯哼，对啊，就去了，对啊，你如果有足够的资金，你也可以自己去小巨蛋办一个演出啊。比如说我今天我拥有跟可能郭台铭差不多的财力，对我可以把我周日的那个唱卡拉 OK 的行程直接安排在小巨蛋，也没问题啊，
对啊。
对啊，
只差有多少人到而已嘛。
对啊，这件事很 indie 啊， okay, 对啊。
了解。那我们另外要想知道，就是说多数的乐团，我们所认知的乐团，好像大家过得都偏辛苦。
有不辛苦的乐团吗？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吧。你在商业上越成功，其实你会越累，你会更辛苦。
应该要说，要请教说，那多数的乐团都靠什么样的模式在维持这个团？表演吗？还是出唱片？还是
获利模式吗？
对对。
OK， 获利模式。那跟独立独不独立其实无关，因为其实你身为一个音乐人，你的获利方式就那些嘛。你要靠演出赚到钱，你要靠发行音乐，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贩售你的周边商品来赚到钱。对，其实主流艺人也在搞这些东西，只是后面有公司在帮他们操作而已。对，那其实你说 indie 一点的操作，可能哦，他比较有趣的是，可能很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可能会比较奔放一点，比较
不受拘束。
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东西做出来。对，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传统唱片公司操作下面不会有的东西。但是渐渐这几年啊，就是现在，尤其现在台湾的市场，其实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独立经营的艺人、自己独立经营的小厂牌。其实已经占据市场的某一部分了，其实算蛮大一部分。对，那其实这样的经营做法，其实很多老的公司、传统公司也有看到，所以他们可能也会进驻一些企划上、企宣，甚至 ANR 里面的新血、年轻人进来，然后也会用类似比较新颖的手法来操作这些做法。
那这个市场的改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为有越来越多、哦、OK， 我们就是认定所谓的以前认定的非主流音乐上到台面上来，因为以前多数在台面上就是流行乐。
但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我们这是一个概念分野的问题啦，就是我们真的还要用主流与非主流来界定这些东西吗？因为现在的尤其是这三年、疫情后，那个每一种音乐类型的市场分众划分的越来越清楚，对，然后包括大数据推播给你的东西，对，你可能长期在听某一种音乐，你可能会完全接受不到别种音乐。
没错没错，
对对对。
那 Spotify 的演算法也是啊，你听什么越多，它就
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对，
它会推你越多。那如果我没有特别的有要找什么类的音乐，或者是突然突发奇想，我想换个口味，不然他就会在同口味一直乱给你，甚至他把你播放过的歌单再整理一个，在年度再整理一个歌单再给你，
对对 对。
所以你会在那个小回圈里面。
这一点其实我才是觉得哇，这好像是我们比较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受众在认识音乐的过程好像越来越去脉络了，然后在这个去脉络化的现象出现之后，大家要怎么经营自己的东西？甚至大家要怎么去让某一种文化，某类型的文化继续生根下去，这其实是会遇到困难。
那音乐季够不够？就是透过音乐季的推播，
音乐季反而也是助长这件事情发生的。对啊，那不音乐季有个好处啦，因为当观众走到音乐季里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演出者，
是，
然后他会呈现给你看，你看了 A 不喜欢，你去看 B， 然后甚至你可能对什么东西完全没兴趣，但是你走到旁边看，你说不定得到了一些爽感，就是尝到了一些甜头，那你搞不好就突然爱上了你本来不喜欢的那种音乐。
就我身边的观察来看啊，很热爱听团的朋友，是他们本身就对于这样音乐他喜好，那他投入某种程度上，我们这种靠过去的有时候是跟风，就是你听什么，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音乐，那你推播给我，你分享给我，那我我和我就上，但是有可能是单首歌，就是单首歌我感觉 OK， 这很
那我问你哦，欧文，你最近被人家推荐到的歌你非常喜欢的有哪些？
你是说乐团吗？
我没有啊，我说 我就说音乐。
音乐啊，
对，
因为我都听老舍的比较多，
对，
但是我非常依赖 Spotify 上面的推播，他推什么，因为我多数都点他的热门歌单，我一定会听他热门歌单。
你最喜欢最近很喜欢谁？
大只。
哇，你现在还在听大只哦？
好呀，
哇，
啊，因为他
想必你一定是有年纪的人哦。
没，他是个经典，因为我都听国外的居多啦，我很依赖所谓的频道的推播，他推播什么，我要听，我就是。OK， 我就搜歌单。那如果再更喜欢，我才去追踪他整张专辑。因为过去可能还会去搜寻，你还要去搜寻说 OK， 他是什么背景？因为你必须要搜他整个歌单嘛，再去找。
OK，
免费仔的本色就是要去宰歌嘛。
所以你对于这些演唱这些歌曲的艺人，你是完全不好奇的，
除非 我特爱这首歌，不然就是他有没有上新闻，看他有没有
滑边，有没有出包，有没有干嘛，对不对？
外遇、吸毒，被抓。好，我来看一下，因为我并不是那么热衷去听演唱会的人，所以我并不会相对起来，所以音乐娱乐我可能是在夜店会比较多。我不知道夜店是不是你所认知的音乐娱乐？
哦，你说你是很多平常在听的音乐是你去夜店玩的时候听到的？
也会，这是一个管道之一。
OK，
朋友分享夜店那。所谓 Spotify 的推播，这是我大概几个会比较摄取到音乐的来源啊，不然就最近就像你讲的花边新闻热度谁上新闻、
okay. 然后你就会去听啊。
是是没错。
OK， 那你感觉跟独立音乐好像真的离得蛮远的。
所以我先做一个免责，但是由于真的听团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我朋友很多假日要找他出来，其实他就说
哦，他们都不去夜店了，他们开始说我要去音乐季。
对，没错，
把妹比较快，
是喝酒喝的也够多，
太阳比较大，看得比较清楚。
对，会，对，所以一样都是喝酒嘛。那他只是看太阳喝酒，从可以从太阳喝到月亮啊。那我们是看月亮喝酒，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关敬刚来，就是希望说 OK， 让我们大家更了解一下。那这些所谓的乐团，那这些的听团仔，这个生态它长的是什么样貌？我们先问一下，就是这三年疫情对乐团的压力，大家怎么度过这一段？
我好像没有办法帮每一个乐团说话啦。对，因为毕竟有些乐团就是靠这件事为生，有些不是啊，有些就只是像是周末去公园打个篮球一样
兼职。
对，
恐怕连兼职都比较像表演，就是兴趣。
对啊，就是兴趣嗜好。对，那都不一样嘛。那其实疫情的爆发，那其实对于靠这个东西吃饭的乐团来说，当然影响非常大嘛。那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族群啊。对，那其实，在2020年疫情刚爆发没多久，其实文化部这边就做出了很多很多的配套，比如说像场馆的工作人员、Live House 的展演空间的工作人员，反正跟艺文产业相关的各式各样的公司，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拿到一些补助。对，那这些补助也不能让你怎样，就是让你不要死掉。对，就是对，让大家撑得下去。所以你说影响大吗？影响很大。但是有谁因为这样子就玩不下去的吗？那如果是因为疫情而解散的话，我想那他们可能本来体质就不太好了。可能就本来就想要就
本来的命就该到这里了。
对，本来就打算要解散啊，太好了，
刚好搭上疫情。
对对对，
都是疫情害我的啦，
赶快解散完，再想办法玩个新的团那样子之类的，我不确定。对，但我不太认为说这三年的疫情真的有
终结到哪个乐团，
有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就相比其他产业，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就是跟疫情前或许对有些团来讲都一样难。
嗯，对啊，难就是难嘛。对啊，对啊，对啊。
必须问一下，就是说，好，那疫情也过了，那我们接下来的展演有没有让大家重新活过来，锅满盆满？
有没有让大家赚得钵满盆满？我自己是没有太深刻的感受，但有一些乐团应该有啦。对，因为像我的乐团就比较少会受到一些可能标案演出的邀约啊，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乐团叫伤心欲绝嘛，我也不太可能唱什么婚丧喜庆嘛，对不对？也唱不到什么公部门的演出啦。但是其实这几年公办的活动非常多，那有一些乐团其实会，我看到他们就是哇，每一场都会有某些乐团在那上面。那光是算演出费，哇，这个钱其实就是蛮可观的啦。对啊，那。因此而受惠的乐团其实是蛮多的。
对，对，有大家注入一点活水。
嗯，算是吧，毕竟那就是钱啊。
对，
就
是需要生活。不好意思，我可能还是再问一下，有没有会被人家认为说 ，OK， 你都接那么多的我们所认知的商演，乐团上如果接很多商，
说某一个乐团接了很多商演
的话，那会不会有歌迷认为说啊，你已经商业化了，我不再是我想象中的独立乐团？
一定会有人这么想吧？那就想啊，那是不是独立乐团很重要吗？你前面加独立两个字，
好像比较屌，
很重要吗？
可能这恐怕是歌迷所认定出来的。他认为我听独立乐团，我比较有品味。
那
比较
对啊，那就拍谁？那你就换，你就换个乐团
口味。
对啊，就不然还能怎样呢？
也是。
对啊，我要因为，哎呀，我这样好像会有人觉得我不独立，我就不做了。我就觉得我不indie，我就不做了。嗯，这很奇怪啊。嗯，对啊。
这些
本末倒置了嘛。
因为 有些人会认为我听独立乐团比你听的那些商业乐团或者所谓的主流乐团来得屌，来更
比较酷一点。
对，
我是觉得还好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了解。
你要听什么 Spotify 全部听得到，
也是
啊 ，Apple Music 全部听得到 ，YouTube 全部都有，
是
都找得到。
没有才糟糕啊！没有，
没有，有一些独立乐团还真的找不到，对，很少了啦，很少了啦。可能老一点的有可能会找不到，但无所谓啊，就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在听团的现场有所谓的听团猴子，你们之前有办过找猴王的活动吗？
对，那北兰啊，对啊，那个只是顺应一个话题，再做一个哗众取宠的一个动作、啊，对啊。
不会不会，因为今年有三道猴子嘛，猴子哪里都有，三道有，听团也会有。所谓的听团猴子，当初是怎么认定的？
没有什么认不认定的事情啊，就是用猴子来称别人，这就是一个贬低的词汇。
是没错。
对，那其实会讲人家猴子的人，大概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嘛，对啊，那就是这样嘛，就大家就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所以才会有猴子的这个
称号出来。
对，然后因此会有讨论猴子是什么的现象。基本上我觉得很无聊，我就觉得干大家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
真的他妈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事，好不好？大家 chill 一点，好不好？大家出来玩 chill 一点，没事，没有人要干扰你，你也不要干扰别人，这样就好了。啊，台上演出很好看，你就不要在那边干扰隔壁的人看，我尽量为别人想一下，就没有这件事了，
是
OK 的。
那酒要多喝一点吗？
嗯，不一定啊，你想喝你就喝，你不想喝也不用逼自己啊。
是，不要喝到挂，
都可以，都可以。Okay. 你想喝到挂，你也可以喝到挂，都可以。这才是，不是听团，这不是生活的真谛吗？
也是啊，
对啊，
也是
啊，对啊。那没有那么多，不用有那么多框架跟拘束啦。我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词汇的时候，都赋予他们太重要的意义了，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嗯哼，
对，它就是一个，它其实这件事就是一个。简单的，有人在制作音乐，有人在贩售音乐、
有人在听音乐，
有人在购买音乐，对，有人在消费音乐，然后去音乐季就是一个大型的现场演出活动，
嗯、
有很多人会聚在这边，
对，
很多很多的问题，小学的生活与伦理课本全部都可以解决的，根本不用开一个 podcast 特别聊，对，真的
了解。那免费仔呢？免费仔这件事情。应该说免费仔这个族群对于乐团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受众，还是其实就是因为免费所以他来？就乐团本身来看，我们这些免费仔，
免费仔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会有免费仔这个词汇，然后大家会开始使用？嗯，我觉得一切烂伤是来自于海洋音乐季吧，因为海洋音乐季是第一个官办的大型的独立音乐演唱会嘛。那从那个开始，其实它就开启了一个县市政府拨经费，然后举办一个代表这个县市的大型演唱会。
没错，就是做县市行销。
对，演唱会或是音乐季，应该是表演采购法吧？相关的条例啊，就是因为由县市政府举办，它必然就会是一个，它毕竟是要公开招标嘛，
非商业行为了，它就是。
他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公开招标了，厂商得标了，
对，
他即使要售票，售票所有的利润都要那个缴回国库。那你在算这个利润的时候，
是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就干脆，
我想没有承办人员愿意扛这个东西，可能承办人搞到最后没算好，反正自己跑去做，还跑去坐牢了。这个东西他妈太亏了。
对，
所以基本上县市政府办的演唱会都不会收钱，那不收钱。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
没错。
对，那其实这对扩大受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以这两年，特别是疫情后，其实是每个县市都在报复性的举办这样的演出。当这个演出变成每个月都有，我讲夸张一点啊，对啊，就感觉有些月份，比如说十月暑假，很多都是天天，好像哪里。某一个县市周几周几有一个免费的大型音乐节，另外一个县市隔一个礼拜又有免费的。渐渐的，可能有一些新加入的观众，他们其实并没有办法培养出他们消费的习惯。
嗯哼，
对他们就觉得 OK， 我们每年就等这些
音乐节到来，因为有些是断了三年嘛，他甚至三年后复办，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各县市的经费，因为这三年的累积很多了，爆炸了，要更小啊。它变成是它的活动行销，那又预选举，所以它的活动会是倍数的增长，这是可预见的。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这其实我认为这个对于整体的产业放远来看，其实是有伤害。可能放远到五年、十年，我觉得是会有一定的伤害。伤害在哪里呢？ 伤害就在每一个中小场馆，live house， 对，
因为大家又变成不太进场。那回过来我要问一下，就是那在 live house 的这些的展演，乐团的收入是足够的吗？
售票收入，那第一个你就要看你的乐团规模，对，那你大概可以卖到多少张票？那还有你这场演出你跟场馆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比如说最一般的你跟场馆拆票，其实都是你卖越多票可以赚越多了、反正你卖一定的票，那场馆拿走一部分，一部分剩下给你嘛，对，那看你票价怎么定，然后你也可以跟场馆租借场地，然后你把票钱全部收走，然后给场地租金，你的收入都有关于你的票房。比如说 OK， 我不管去哪里演出，都会有1000个人排队要看我的表演，这会直接影响到你去唱外面大型活动的报价嘛？那你要说哪一个比较赚呢？这其实是乐团自己去决定的，对，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机制。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像是一个问题，一切都看你的规模、你的吸票能力。
主要是看你红不红啊？如果你够红，那你不管是在私人场馆，或者是到所谓的音乐季那种免费的免门票音乐季，
红不红，其实因为每一个演出者、每个艺人、每个乐团受关注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有些人他在网络上他的点击率、流量非常高，会来他现场的人数可能。可能跟流量无法成正比、
这样的表演者多吗？
会有一些，对，那有一些 表演者呢，是他网络上的流量还好，但他现场的带票能力很好，对，那甚至有些人很会卖周边，特别会卖周边，票房也还好，但卖周边卖一堆，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获利模式，大家要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自己去决定我该怎么做嘛，对啊，
因为你本身也有开频道嘛，在 YouTube 上也有开频道。
很久没做了
那你认为那个有人转换成你现场的听众吗？就是 Shotgun 的从你的频道 YouTube
有一段时间有，对，后来没有，后来感觉没什么屁用，对，
就是有极限啦，就是差不多就这个量，
对对，这个全全大会关注这些事情大概就这些。
所以乐团就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未必要去经营自己的频道或者经营自己的 Podcast。
没有，就看你要不要。
是是是，
经营 Podcast 很简单啊，这个成本又没有很高。你要经营 YouTube 频道，那个成本就高多了。
应该说 ，OK， 那对我吸粉的，我们从商业来看，扩大市场的帮助不会比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你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开了一个频道，把自己搞死也说不定。对啊，就是你有兴趣就做嘛。没有兴趣就别做，都要花时间，都有很多时间成本、金钱的成本。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还是很耗时间的。
你把这些时间再拿去做一些新的音乐，说不定更有趣，或者拿去交朋友，或者拿去旅游，对，说不定都有可能嘛。对，
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就是比较会常出现在这种免门票的音乐季的听众，有没有一些呼吁，或者是可以给他们建议？
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说 OK， 你一定要买票或者什么，而是就是说 OK， 希望你看了这些演出，可以激起你对于听音乐的兴趣吧。其实不管免费仔还是花钱的，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乐迷们，我就觉得 OK， 去理解一下音乐的发展的脉络啊，去看一下世界上各式各样。出现的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各种音乐，其实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不一定只要看台湾的嘛，对吧？不一定台上主流的东西才是最有趣的，有很多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掘，就像那个 One Piece 一样，我们要成为海贼啦，对啊，对，我们要离开那座小岛，那样乐迷都在增长，
有比疫情前更多，
对，更多新的人进来。
有个原因吗？探究出一个原因吗？
关在家里听歌吧，对啊。然后疫情的时候，也很多人就关在家里做音乐嘛，啪啪啪，然后就出来很多有的没的，有很多很多新的艺人出来。
对
对，
所以疫情解封，那大家就要离开家里去看艺人。
对、啊，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就光台。就光高雄，就光高雄来讲，光上半年就有29场的演唱会，光就大小演唱会就29场。
哦、你说高雄？
它的是完全满的。下半年
你是说高雄市运吗？
还
有哪里？
我的数字是，它是以高雄这一个都市为范围
啊，这种数字很多做出来的。我跟你讲、哦，那个你说百乐门酒馆的也算进去吗？
他没有标注。
50人以下的秀也算是吗？啊，29场啊，我的店一个月就超过了，对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算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算这个数据到底在说什么。
那今年跟疫情前的比起来，有比较满吗？就你的店、你的场馆来讲的话，表演的场次人数
没有，就回到原本的标准、啊、
嗯哼，就原有的标准。
对对对对对，
了解。对于各县市政府或者主办这些所谓音乐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就是不同的。
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店不是我开的哦，所以我说我带的店哦，那家 live house 叫做 Pipe。
对、
哦、，OK。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就对于各县市政府办的音乐季，或者是各地方的音乐季，有没有什么？
就少办一点，没了。
太多了吗？
太多了，太多
量可以少。那有没有质上需要改？
我个人是不觉得演唱会这件事要交给政府来办，特别在现在，其实台湾的整体的办活动的意识、气旋的意识都已经非常发达的状态下，对啊，我们应该要让民间的钱进来更多。对，然后不要再用政府的预算去跟民间的公司去挤压、去对抗这些东西
了，等于是压缩了所谓的商业的活动啊。
会有影响啊，会有影响啊。嗯、比如说 ，OK， 好，我这间公司某某公司，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终于敲到了一个国外不错的艺人，他非常想做这个艺人，然后一个资本额不大的公司，
对，
敲了很久 ，OK， 这个艺人的档期也就这个时候，然后地点也敲定，他来了，然后后来某一个政府的免费活动，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他发布了撞期了，对，他会影响票房多少，我们不知道、啊，但这就会造成很多民间的公司的很多的风险啊，对，但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啊，政府没必要办那么多大拜拜。然后来挤压一个公司一整年的心血吧，对。
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说法？会不会是艺人档期卡司不够强，不够吸引人，所以大家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政府出了钱，你当然可以请到很不错的卡司。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去竞争这件事？我们应该让民间团体跟一切把它归于民间的商业活动、
市场
竞争，对，而不是政府也掺和下来做一个免费 的
活动，让大家都进来以后，那
真的是挤压获利空间啊，
对，
增加风险、欸，它是直接增加这些办活动公司的风险、欸，
对，没有错，嗯，那所以其实活动可以真的不用那么多啦，因为本来表演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它自然会有它市场在。那想听的人就去吧。那至于免费的活动，适当或许刚好。
适当，对啊。什么叫做适当？这件事情就是某一个县市，就是地方自治的精神嘛。某一个县市做了，另外一个就
会跟、啊，
我也要做，然后就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大小县市，
其实我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只是在那边叫一叫而已。等到所有 live house 死光了再说吧。
那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呼吁政府不要再与民争利之类的。对，
了解。嗯，那其实这是一个市场性的问题啦。那政府带头鼓励的效应有做到了，那就不用再继续再投入再加码，因为不断的加码下去，会过程让这个市场变得非常的诡异啊，甚至有点变态。
嗯、没错
，那变成是大家都依赖政府的活动。那万一政府的预算今年变得不够，或者是他有改变其他 ，OK， 有更绚丽的活动，他改变了。我不再投注在音乐季，那其实它是观光行销嘛。这些音乐从业人员，或者是不管是场馆，不管是乐团，不管是其他相关设备厂商，那它变成它原本的机制被打破了，只依赖政府。那政府抽手转办其他活动，那它又怎么办？会比较是呼吁说，大家各县市政府可以不用相继举办那么多的音乐季活动，可以少点了。那可以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去做举办，这倒是真的、
啊。多办点传艺活动啊！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对啊，他们到底要办什么活动？
应该是说，他可以把它深化了，那就是做一些展览，用更多介绍乐团的方式，乐团介绍大家认识了，那他有想要听更多，他就会各自归回原本的消费行为。那我们这些免费仔，我们就知道哦。我得要听，我得去买票。
我这样，我突然就想到啊，其实县市政府可以多办一些体育竞技类的免费活动。
其实体育竞技类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那像那个大专运啊、全国运啊，都是免费。只是
知道，但它的娱乐性其实不够。
那就是娱乐。
我的意思说，与其这样，不如办一些具娱乐性质的性质的
娱乐性质高一点，或者是在娱乐行销上。把它结合在一起、
啊，就是让一些可能国训退下来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啊。
嗯，走联赛制啊，县市联赛或者是区联赛方式。
对对 对, 對, 對, 對，
让一些运动有比赛，其实有比赛多少就会聚到人啊，那是慢慢累积来的。
对啊对啊，
他不会是蹦一声就突然冒出 就一万人
一样找策展公司
是
招标来做啊，
是
对啊，然后把它做得很好玩很有趣，说不定 是一条不错的方法，
是
对，然后可是这样子可能中华时报就会哀哀叫了，对，可能霹雳哥就会说为什么要跟我们挤啊，
倒不会啦，因为棒球篮球倒不用，到其他的运动可以多加强，因为其他运动多加强的话，因为有些运动真的是比赛很多人连有这个比赛都不知道，
巧固球联盟那样子，台湾巧固球那么强，
是啊，
对啊，但没有人看得懂，
有啊，不然就是场馆需要改善，因为有多很多场馆是比赛场地是练习场地，所以他对于来观看的有时候连厕所都不太够，因为他是平常就是给
对对对
给球员们练习的地方或者给运动员练习的地方，所以他设计的规模其实就是我只要符合球员他们够用就好，嗯，问题是观众不用多来个500。五百就等于有500个人上厕所，光要消化是500个人厕所问题，而且有些场地又根本附近根本没有便利商店。
哦，
其实跟办一个音乐季一样啊，它又要有要让你吃，要让你喝，但吃喝玩就要让你可以有地方可以排嘛。它就是一个系列的规划，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运动赛事，除了热门的有联赛的以外，多数就是维持在那种练习场地，它真的很小。它就很小规模的，那观众多数就是亲属，就是球员、比赛员、那运动员的亲属朋友，甚至还得call点人来，不然实在是场地很冷，冷到不让摘啊。
像排球系列联赛，有很多人在看吗？
有一定的人数，
有一定的人数
，但台湾打排球人数非常的多。
对啊，很多人在打，
很多，必须说很多，因为
我觉得台湾打排球是比打棒球的人还多，哎，
多，因为戏排。就是当你都不知道要参加什么时候，那我参加戏排吧，
跳。
对，所以他而且他的入门程度又比棒球更简单，是因为场地。对，因为他可以跟篮球室内场馆一起共用。
哦，对啊，又很好做。
对，哦，风雨球场他可以，那棒球棒戏棒反而比较难，是光练习就是一个问题。
对啊。
对，因为很多操场都限制你打棒球，因为怕你 K 死人。
对，然后你在北部又一直下雨。你练能练球的日子也不多，
是没错。所以
我怎么突然开始讲体育了？好爽，讲体育很棒哎。
我们可以再开一集，
争边体育对不对？
了解，对啊。其实那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进场听音乐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那有门票嘛，就买一张。
我觉得在进场听音乐之前，与其是说我们可以多培养一下自己的冒险泛滥精神，
听不同的音乐，
对对对，听不同音乐啊，看不一样的，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有没有什么管道，有没有什么平台是一个好搜寻不同音乐的地方？
十八的版就够多了，光那个东西那个地方就听不完了，好不好？对啊，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类别吗？
我会去搜寻一些我没看过的新的分类，对，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分类，然后，
就去多点点，
对对对，点来点，
不要只依赖他所推送的歌单了，因为他所推送歌单有演算法的问题，还有热门，
然后配着那个维基百科可以看一看，对然后大概看一下，我也没有那么
了解一下音乐人的背景，
大概知道一下，对对对对对，会觉得哎，好像蛮好玩的那样子，
那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伤心欲绝吉他手关金刚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大家解密听团这些一切的行为。那非常感谢我们关金刚。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